刚才很高兴听到这几句的见证啊，就是看到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啊，就是在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上啊走的时候，内心的思想需要很多很多的调节。如果同时上帝要让我们来，好像要把这个思想调节过来的话，是很困难的，因为它是一环套一环，各种各样的，对吧？而每一个调节都涉及到把原来的一些旧的思想除去，所以真的是，如果我想在过去几年当中，就是神的这个话语的话，你就会发现每隔一段时间呢，我们的重点就会改变哦，但是呢，每一个改变呢，都好像是，盖房子一样的。他这段时间呢，就需要强调这方面的，因为，比如说在，你就想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常提到的就是恩典跟律法的区别，对吧？常常提到恩典跟律法的区别，后来呢又提到说，特别提到这个新人和新心的这个事情，这些呢，就等于说是一层一层的在搭这个房子。但当我们有时候听很多关于，就像刚才继续说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绝对是圣经里头非常根本的一个真理。但是它必须是在某一个程度，这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它不是人自己去勉强去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或者说不是人自己靠自己能够来做的，是上帝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带领一步一步的。所以到了一段时间呢，上帝也知道说我们需要，内心里建立另外一些真理，好能够让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所以我就想着，我们可以继续拭目以待，看以后的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啊。这是我们第四次讲这个题目啊，在这里头特别用的就是约翰福音里主耶稣所用的这句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如果你去看那个英文翻译，这个“不要忧愁”的话，就是不要让你们的心被搅扰，Let not your heart be troubled，对不对？不要让不好的那些负面的思想、负面的心思，那些东西进到我们内心来。但是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呢，他说你们要信神，也当信我。所以我们这个系列整个就谈我们到底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什么样子的神，我们这一位主耶稣是怎么样一位主耶稣。当我们能够明白认识，真的能够对神、对基督相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内心真的就是被好像被神自己树立了这样一个保障，一切负面的东西就不能够进来。我们上次讲的是约瑟的故事啊，简单回顾一下。约瑟呢，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看到他这里有很个就是不同的特质吧，他本能的知道。他自己的那个就是那个祝福啊，在他自己身上，从那接续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他的父亲以撒，然后他自己能够身上临到的这个祝福呢，将会可以说是双份的临到约瑟。如果你去看后来那个雅各临终前给他们的那些兄弟的祝福，真的是约瑟是得双份的啊。他自己的儿子里头以法莲和玛拿西就将来成为以色列的两个支派，所以呢，他本男的就知道，当他明白这一点之后，他自己的表现就是把这个彩衣给他的儿子，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个呢，给他造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他的弟兄们就不喜欢他，对吧？尤其是当他后来做了两个异梦，有一个梦是看到他自己的这个禾稼在那站起来，他兄弟的那11个呢，就向他下拜，甚至太阳、月亮和11个星星都向他下拜。当他把这样子的意象来分享给他的弟兄们的时候，他们就因此更加恨他了。我们上次有提到说，在约瑟的身上，当一个人得蒙神的拣选的时候，你看到的特点就是说，一个是他自己有一个不同的道德的水准，这个呢也不是绝对不是他靠自己而有的，而是这当一个人内心里对上帝有这么一个敞开的心，当神的同在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自然就会觉得有些事情他应该去做，有些事情他不应该去做。这不是人在宗教律法之下所做的，这其实真的是恩典的一件事情。而约瑟的这一个故事呢，跟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真的是息息相关的。你要想在旧约里头所有的这一些例子啊，都是来预表在新 约里所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在我们今天来讲，你说哎呀，我好像没有做过什么异梦啊，我也没梦见什么太阳月亮，不知道多少个星星了，对吧？我也没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当末后的时候，就是神说他原来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他今天给我们的意象是什么？他今天给我们的意象是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不是更加实在啊？是不是比这个更加实在？所以在我们今天来讲，一个人到底你是不是进入上帝的这个祝福，进入上帝这个恩典的人生，就取决于我们内心里能不能领受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所说的话。在约瑟的例子就是这个意象，在我们的这例子里就是能不能内心里真正领受福音而已啊。所以当他引起他弟兄们的那个记恨的时候，他们就把他就是卖给以实玛利的人啊，卖给以实玛利人。后来呢，他被卖到埃及，就进到这个波提乏的家里头。然后他在那里，上帝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但是呢，波提乏的这个妻子呢，就看上了他。当他不愿意来顺从他的时候，不愿意顺从他主母的这个诱惑的时候，他就倒打一耙，结果他就又落在了监狱里头。但是我们在约瑟的例子里所看到的一件事情，贯穿整个这个故事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在自己的人生怎么样哦，真的是不取决于这个环境。他的环境可能是非常恶劣，比如说他哥哥对他的记恨，或者是他被卖为奴，甚至他下到监狱里。但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是有神与他同在。而这件事情在新约的时候啊，神真的是白白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出生，为什么降世，为什么死里复活，最终来讲就是让神与人同在，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重生的人来讲，其实真的有神的同在。但我们是不是能够经历到这样子同在，就好像约瑟这样能够经历到因着上帝同在所带来的，圣经上所说他的百事顺利啊，百事顺利，这个就取决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是对神有这么一个心啊。而这个心呢，其实一开始就是非常简单的，就像雅各的例子一样的，一开始无非就是看到，不管是因着神的话也好，或者在这弟兄姐妹身上看到上帝。当上帝与一个人同在的时候，他总是把他的恩典祝福带给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心慢慢就被吸引来，愿意来更多的与这个神亲近，就是这么简单了，不是一个宗教律法，而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啊。这次呢，我们接下来看约瑟的故事。我们基本上把约瑟的故事，就是当然没有时间全部都读一遍，但是我们把他的故事就今天就讲完啊。我们看创世纪的40章，第一节，这是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这个时候约瑟已经被下在监里头啊，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好像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但你就想一想哦，当上帝要来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中间有多么多么多的一个巧合的因素，对不对？你想上帝最后要在埃及身在约瑟身上成就他对他的那一个意象，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就想一想，如果这个时候啊，这个事情这个酒政和膳长没有得罪埃及王呢，他们在这里也失之交臂，对不对？就问，而且呢，他要把他正好要下在这个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所以约瑟如果被囚在另外一个地方，或者这些人被关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们还是失之交臂，对不对？然后呢，你再看约瑟在这里头，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在这个时候约瑟就跟他们有打交道，其实多少呢是有一定的信任的，对吧？我们在前面的经文里头已经看到说，当神与约瑟同在的时候，他做什么样的事情都做得非常好，让不管是监狱长也好，还是他原来的那个主人也好，对他什么事情都非常非常的就是放心，他们完全都不操心的， 对吧？这是一个特点哦。所以当我们想到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不是简单的神只是把他的祝福给我们，但是我们人还是很烂，不会的。上帝与这个人同在的时候，这个人就应该反映出上帝的性情，是不是啊？这就好像我们所说的，当神造人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让人能够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什么叫形象和样式？就是像神呗，对不对？要不像神，怎么能叫做像有他的形象和样式？所以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想要追求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其实上帝并不要求我们自己来改变自己，那个叫做律法的方法。但是上帝要我们什么？要让我们人愿意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因为当一个人如果抱着自私的心理，抱着一切就是为我自己的心理，在这样子的心理之下的时候，不愿意放弃的时候，上帝的同在没有办法临到我们。我们自己常常犯了一个错误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不好，但是我们觉得自己无法改变，我们因此就被定罪。其实不需要了，我们不需要自己来改变自己，改变我们的是神，对不对？但是我们需要有一颗愿意被改变的心。我说这些东西不好的东西，我真的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放弃它，如果可以我真的想脱离它。其实上帝要我们这样一颗心就行了。当我们有这样一颗心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就可以放放心心的，是他来改变我们，他超越我们一切的软弱，一切的错误。我们再往下看哦。然后到了早晨，约瑟进到那里，见他们有忧愁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我们从这个事情上来看到约瑟这个人啊，你现在想想，一般的人如果经历了约瑟所经历的，这个时候应该是什么样一个心态？一般的正常人在这种是不是首先非常 miserable，然后绝对愤世嫉俗，觉得所有的人都对不起他，是不是？你现在想确实如此吗？他确实也没有想他害他哥哥吧，对不对啊？他更没有想害他的主人吧，他是被冤枉的吧。他这一路走过来，要从人的角度来讲，他真的是很悲惨的。所以呢，我的意思说，今天啊，当我们来走跟随上帝的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上帝的道路跟人的道路不一样，上帝的方式跟人的方式不一样。他对我们所要的就是我们放弃天然人正常的那一些东西。我们有时候觉得天然正常的那些东西好像是我们的权利，但却不知道所谓的这些权利就是把这个伤害继续抓住这些伤害，继续抓住这些问题的一个方法，让上帝不能够解决我们。我的意思说，你先想，如果约瑟是一个到这个时候啊，他是一个充满了这种苦毒，充满了一个记恨，不愿意放弃过去的人对他的得罪，如果他是这样一个心态，当然如果是这样的心态的话，真的上帝也没办法与他同在的，对不对？就如果他是这样一个心态，你就会发现上帝要他走的那条道路跟这个是不相符的，对吧？如果约瑟的眼光是在那里头，他首先自己过得非常痛苦，另外上帝就算把这个机会带到他跟前，你会发现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抓住这个机会的，是不是？在这里表现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没有苦读，他因着神与他同在，今天就算下了监狱里头，只要有上帝的同在，这个比什么都强。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他看到有人有忧愁的样子，这是他所可以说是来服侍的人，对不对？所以呢，他会关心他们对方的感受，他真的会在乎这件事情，对不对？我们如果只是关心自己的得失的话，只是看到这个的话，你就会发现就在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上，你不会跟上帝同心的，对吧？上帝他带领我们，他把他的感动给我们，一个一个你顺从他的感动下去，其实是上帝把你从原来的这种不好的光景就可以带出去。但是如果我们抱着我们天然人自己的那一些问题的话，你实际上你就走不上去的。不是上帝不愿意带领我们，是我们要需要放弃那种属人的东西啊。 就是在这里头我们需要明白的，要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整个这走上去啊，这里头的涉及到的是上帝的性情，上帝的做事的方法。我们再一次讲，我们不需要靠自己来达到这个标准，但是我们需要愿意来放弃属人的那些错误。我们看到说第八节，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九正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约瑟对他说，他所做的梦是这样解，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证一样，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善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极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石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摆设筵席，把酒正和善长提出监来，使酒正官复原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但把善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酒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在这里头我们看见有几件有趣的事情啊，有一件事情你就会发现啊，上帝做事情呢向来是有极其长远的眼光。这一点呢我们真的可以来心，就是可以放心啊。就意思说啊，你看上帝会打伏笔的，对不对啊？上帝会打伏笔的。在约瑟的例子里头啊，你现在想，如果没有约瑟没有解闷的这一个恩赐吧，对不对？没有解闷的这个恩赐，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打这个伏笔了。那上帝什么时候就把这个伏笔已经打下来了呢？当他领受那个异梦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打下来了？所以我的意思说啊，我们今天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跟随上帝的人，你真的不需要操心以后很远很远的那些事情。世人都会为未来操心，操心了以后就不能够放心。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知道一切，而且我们的神这么会打伏笔。所以呢，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主耶稣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行了。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可以更加可以说是正面一点。我们在每一天面临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在今天来跟随上帝就行了，对不对？你在今天跟随上帝就行了，将来你所需要的那些东西啊，上帝一路他会把这个伏笔打好。而且这个远远远远在那个什么，在那个什么之前啊，在我们到这个需要出现之前，上帝就会预备。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每一天都来学习从神这里领受，我们每一天都来真的跟随神，在今天的情况下领受，那你今天所领受的就是你将来所需要的，对不对？你今天所领受的就是你将来所需要的。但是呢，如果当我们人满足于喜欢于世界上的东西，天然人的东西，那我们人的特点就是，当我们天然人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时候，我们对上帝也就没有多少胃口，因为这个时候不太需要嘛，我的生活还好，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没有来积蓄，而所积蓄的从上帝今天所领受的，就是将来上帝用来帮助你的，那不就等于你自己没有为自己的未来进行预备吗？所以在神里头，你看没有，为将来的预备就是你今天来跟随神，今天来每天从他这里领受，然后上帝就会做这一切的事情，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预备，我们的预备就是从上帝那里不断领受恩典，借着所领受的就是上帝将来为我们所打的伏笔。那世界上的人呢， 怎么样为未来预备，就是为未来的事情首先是操心，这样子让很多负面的心思就进到内心里，其次呢就靠自己属人的智慧来打算。但是老实讲哦，真的这世界上真正难的事情啊，都很难很难那个什么，很难去为那个打算的。去看一个伟人的传记啊，看得再熟悉，他那个生活也是我们不能够去重复的，是不是啊？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在神这里头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为自己的未来预备，就是今天，就是每一天从神这里领受，每一天从他这里来跟随他。然后呢，在这里头，还看到一件事情啊，你看没有，约瑟解闷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啊，当他来解闷的时候啊，他一说完，他内心里是不是这个解释马上就出来了？是不是啊？那你现在想一想，约瑟从哪里练就的这个本事？前面呢，自然没有记载太多他解闷，我估计前面也没有这样子的事情。但是他前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就是神的同在，对不对？当他以前，当前面我们上次所读的经文讲到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做什么样的事情都很好。你现在想想，他在每天在与神同在的时候，不管是当时在做奴隶的时候管理那个家庭，还是后来在这个做囚犯管理其他的囚犯的时候，他中间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在干什么？是不是都在操练来听上帝的声音啊？就是每一次要来做正确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他都是从内心里从上帝那里领受，对不对？当他领受了以后，他就可以做正确的决定。所以今天对我们的提醒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要好高骛远。上帝带领我们，他就是照你所领受的，你今天可以领受到什么程度，你就可以做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人啊，但是我们在世界上的人的特点就是总是不满足于现今的东西，总是想要去有个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工作，更好的这个，更好的那个。但是老实讲，我们人常常是什么，常常是今天如果你没有预备好，真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你 handle 不了，真的你处理不了。你想当美国总统吗？我们在座的当然不用想了，对不对？但我意思说，你去看一看美国总统哪一个当了四年，或者更惨的当了八年，那后来的那个头发白成什么样子，那个就是要老很多很多岁的。我的意思说，今天啊，任何一个工作或者任何一个好的职位，今天你面临在了那个职位，就是面临压力。越好的工作，越好的职位，压力就越大，对不对？因为你的责任越大嘛，对吧？责任越大，出了问题就来找你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不需要去羡慕那些东西，我们真正需要羡慕什么？真正需要羡慕神的同在，神在我今天的这种光景里与我同在。因为当上帝与我同在的时候，我在今天的这种生活也好，学习也好，不管是今天比较顺利的也好，甚至在今天压力很大的时候，我需要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头得胜有余，靠着神得胜有余。当你不断的能够这样子的时候，你过后就可以面临更大的压力，是不是啊？你在那种责任更大、压力更大的环境里头，你那个时候你就已经操练好了，对不对？所以呢，在约瑟的例子里头，他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跟上帝有这么长的这样子的时间，所以当那个闷意讲出来，他那个解释啊，心里头马上就出来了，对不对啊？心里头马上就出来了。这个我跟你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的时候都可以去操练的。其实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啊？我们应该学习来听圣灵的感动，然后并不是纯粹是啊，我反正我知道他的要求需要我就祷告就行了。我们应该是学习内心里头来听圣灵的感动，然后照着这个来祷告，是不是啊？当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自然而然学习是从神这里来领受。当我们去给别人，就是说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去给别人那个叫类似于协谈啊，跟别人去谈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有一个意识说，我想知道上帝在这里想说什么话。当我们常常有这么一个心思的时候，就好像你知道吗，那个收音机嘛，
你要想听某一个台的呢，总是要把那个调到那个台那个方向吧，对不对？调到那个频率吧。所以当我们内心里去这么想的时候，你才可能渐渐来领受，越领受越清楚。而这个呢，真的是在教会彼此服侍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好的操练的机会啊。另外我们在这里还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啊，就是说你看没有，领受异象跟解释异象，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恩赐了，对不对？不同的恩赐。有一些异象呢，它虽然讲出来，像这两个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对不对？但是解释有惊人的不相似之处，对不对？这是一个死一个活啊，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啊，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一个谨慎的心。就算领受了异象，如果我们心里有很清楚的那种，还是要从神这里头来的感动来解释，就那个什么，否则呢，我们就是把这个讲出来对别人，对不对？具体怎么样呢？还让上帝继续来解释。在这里头，当然我们看到说，真的是它有非常大的不同啊。在这里头，结果呢，这个事情真的像啊，真的像那个什么，真的像约瑟所解的梦一样。当然在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看到这个整个事情背后的这一个作者，背后的作者就是上帝，就是在上帝啊，他把这个异梦给了这两个人，把解异梦的这个你在这里就说恩赐吧，给了约瑟，最终来讲就要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对不对？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所以呢，这个事情发生其实是因着上帝知道事情会这么样子发生，他借着异象可以说把他的这个所知道的东西来启示给人而已。最终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上帝他自己所拣选的人得着益处，是不是？得着益处。但是看到23节，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你在这里再次看到说啊，我们在走这条与神同行的道路里头，你什么时候陷入到天然人的反应，对事情的反应里头，你什么时候就离开上帝了，是不是啊？你的心思就离开上帝了。天然人在这个时候会怎么样？是不是又一次怨天尤人啊？对不对啊？因为天然人所看到的都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人那里，寄托在贵人那里啊。但是这个呢，他本来有个机会，有这么一个贵人，只不过贵人今天不看重他而已，对不对？一旦自己那个什么，一旦自己能够官复原职了，就并不在乎他，竟忘了他。所以今天他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啊，如果来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的眼光总是关注在人怎么样的话，你就没有关注在神怎么样。但是呢，当约瑟他知道说今天要在他生活当中来成就这个旨意的，成就那一个异象的，那个不是人，不是他自己，乃是神自己，他是不是就可以放心了？今天关键能不能放心啊，就在于说，你看没有，第一个你要有一个真的上帝，你可以去真神，你可以去依靠。另外一个就是你依靠的真的是这个真神，是不是？你什么时候你的眼光看重人的时候，这就说明我们心里头还是在依靠人，依靠自己。什么时候我们是这个样子，无非就是内心里还是被这些偶像占据，不管是自己的能力也好，还是其他的人也好，那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放心的。但如果他知道是上帝要做这个事情，上帝就会继续来带领。你要知道上帝的这个打伏笔的这个，在这个例子里头啊，你就看到是多么的高明，真的是多么的高明。所以而上帝打伏笔的一个特点啊，是把所有人的软弱和失败，忘恩负义在这里头全都考虑在里头的。所以正是因为当我们有这么一位上帝，有这么大的智慧，他考虑到人一切的失败，我们今天依靠他才可以放心嘛，对不对？如果每个人都需要 perfect， 都需要什么都做对，我也需要什么都做对，别人都需要什么做对，这样子上帝才能够帮助带领我，那这还是律法的心思嘛，对不对？所以他知道上帝 是他来成就，他考虑到这里。但在约瑟的例子里头，我们在约瑟例子看到，他并不知道前面一步一步该怎么发展。我们是读了圣经现在知道，他并不知道一步一步怎么发展。那他这个时候他需要干什么？圣经里诗篇里有一句话，他说神的话哦，试验约瑟，直到他向他所应许的成就。所以呢，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约瑟在干什么？约瑟就是在 hold on， 在抓住上帝给他那个意象，是不是啊？当然这个意象也抓住他，但他也停留在这个意象里头。因着有这样一个意象，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并不需要陷入到灰心失望里头。然后转机就来了，过了两年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头还要看一件事情啊，上帝的时间表跟我们人的时间表不一样。我们人的时间表啊，总是希望一旦有什么事情，我们希望马上就来成就。如果不是马上成就，就很清楚的一步一步看着呢，这样子就成就了。这种呢，就是叫做我们叫做 extrapolation 啊，我们就是看它，就算没有马上成就，如果每天都进一步，每天都进一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放心了。这个叫做凭眼见哦，这个叫凭眼见，对不对？凭眼见就是看这个物质上的世界里头的这些迹象，必须要一直告诉我，我的梦想得以实现。但上帝不是做这个事情，上帝让我们看到的不是物质界的发展，上帝让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话所说的这一个东西，是不是啊？他让我们来看这一个。所以过了两年，好像很长啊，好像很长。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是荻吗？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给法老圆解。啊，那个时候的博士估计不是博士学位啊，显然是有学问的人了，对不对？有学问的人，没有人能够给他解释。那时九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就成就了我官复原职，膳长被挂起来了。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说，上帝所打的这个伏笔啊，上帝所打的这个伏笔，哎，这个时候就管上用场了，对不对？如果我们在当中啊，你跟随上帝比较久的，你看一看自己的人生啊，你会发现上帝会打伏笔的，会打伏笔的。在我的例子里头啊，我就说我做博士的时候，当时真的是从神那里领受一个 idea， 把一个很难的题目做出来了。那个题目就是我们领域那个有50年都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后来想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解决了。当然后来上帝有告诉我说，你以为那个 idea 是你想的吗？是我给你的。好的 idea 英文叫什么？英文叫做 inspiration， 是不是啊？ inspiration 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被感动呀？被启示呀，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当时好做出来这么一个工作，后来我做博士后很不顺利，然后又到工业界。但你要知道，可能过后我再来找学术界工作的时候靠什么？就是说是那个别人看你愿意来给你个 interview 的机会，愿意给你最后工作，我们讲的是什么？就是当时解决的那个问题。你回头看你就知道神打的伏笔，对吧？在当下呢，对我来讲我觉得很不开心了，因为当时做出那么好的一个工作，对吧？ 你，而且你会觉着那个时候嘛，你自然是会觉着我自己想的，我自己确实有想，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想，但能不能想出好的 idea 就要看神了，对不对？当时你自己费了很多心思，最后真的灵机一现，想出这么一个好的 idea， 很简单的方法就把非常难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呢，过后的发展，在接下来的发展并不像我所希望的，所以我当时真的很灰心失望了，对吧？很灰心失望。但是你看没有，上帝他做了这件事情，他其实成就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只不过他用的方法道路跟我们人的方法想象的不一样。他借着这件事情给我打了伏笔，他借着这个事情带领我后来去工业界，然后在那边呢其实又经历很多上帝在内心里对我的一些调整呀，对我内心里头的一些转变。而所有的那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等到后来预备好再回来学术界的时候，那一个工作还是派上用场了，对不对？我们神，你看着上帝好像不 efficient 啊，上帝极其极其有效率做事情，他成就的绝对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所想的，比如说在，如果你把你放在我当时的那个情况下，你会想什么？如果你想来学术界好工作，就来学术界工作，你无非就想做出好的工作，去好的博士后，然后就去能够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工作而已，是不是想的就这么简单？那上帝所做的，除了这些以外，上帝还要在我们内心里头做各种各样的更新和调整，以至于后来当你面临更大的挑战的时候，那其中还可以继续从上帝那里领受吗？比如说把我们内心的一些偶像破除了以后，你才好从上帝那里领受嘛。如果你内心里还抓着是靠自己的那个，就靠自己能力的那个心思，今天把你放在一个压力非常大的环境里头，那你就快要崩溃了，真的。因为你的偶像靠不住，你的自我也靠不住，是不是？那么上帝做事情啊，非常非常 efficient 的，他会打伏笔的。你不用太担心啊！我记得还有一次打伏笔，真的很有意思啊。当时呢，我记得那一次要申请一个，就申请一个 NSF grant， 他们中间要写一个，就是那种关于你的那种，叫做 outreach，Chris 肯定知道，写这类的东西有的时候很头疼的，对不对？不知道再怎么写。然后那一次呢，正好就很临时的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去参与什么样的活动。然后当时呢，弄完了，我心里头就有个感动，就有个感觉说，这肯定又是一个伏笔。果然不出所料，接下来一年后来要写的时候，哎呀，这个实在是派上用场了。但是那都是过后，反正是好几个月还是一年之后的事情。我的意思说，你看到没有？神真的会打伏笔，正是因为上帝会打伏笔，他知道你前面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你今天啊，你就最聪明的最好的预备就是来好好跟随他，就是在今天来跟随他，他就给你把伏笔打好了，对不对啊？好，我们再看，约瑟随即差人去招约瑟，哎，法老随即差人去招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服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你看没有，在一个一直跟随上帝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啊，慢慢意识到神太可靠了。你现在想，就算你有一点这个恩赐，如果对神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信任啊，今天在面临说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你心里会不会就是惴惴不安呀？自然了吧？万一上帝这次不启示我呢？对不对啊？万一这么关键的时候，对不对？如果解不好怎么办？所以你看没有，在他的一生当中，这个是一个转折点，对吧？但预备他能够在这个转折点里头能够平静安稳，能够依靠上帝，能够继续从上帝那里领受，那这是不是前面他一直所走的这条道路就是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呢，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啊，我 我们真的不需要羡慕成功的人，我们不需要羡慕其他人怎么样，我们今天需要羡慕的就是在我今天的这个环境里头，我有没有能够来依靠神。当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你依靠神的时候，上帝就一直在预备你。如果把你我今天放在约瑟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想我肯定会惴惴不安，因为你对上帝的那个信任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是不是啊？我感谢主，我现在对上帝的信任啊，要比去年，要比前年，要比大前年，要比以前都更多。因着对上帝的信任更多，我在我今天所做的事情里头，今天所面临的环境里头，我内心里就有一个稳定感，对不对？所以我今天不需要去羡慕说啊，将来有个更大更复杂的这种环境里头怎么样，那个是上帝来带领的。我们今天就把今天所做的事情做好，靠着上帝，这要在这小事上忠心啊，真的在小事上忠心。你想，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坐在这里头，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可以说是都有我们的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生活，在这个生活里头，在我们现在的信仰地步里，上帝对我们有一个啊，我不知道叫期待还是希望吧。他是不是希望我们在现在的环境里头，如果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是需要来好好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我们就好好从上帝这里领受。如果今天要学习怎么样靠着上帝的恩典把我的工作做好的，对不对？那你就来学习这样子的事情，是不是就来学习这样子的事情啊？就是这一件事情呢，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真的是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我们来再往下看。约瑟对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他讲得很细致啊，又讲了一遍。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以先的七只肥母牛，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颗穗子，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槁细弱，被东风吹焦了。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是当上帝啊他来带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上次说约瑟预表的就是上帝所拣选在神的百姓里做王的这一类，是不是啊？这一类人呢，上帝把异象给他们，上帝来逐渐来带领他们，让这些人学习跟上帝同行，最终来讲一方面祝福了这些人，是不是啊？另外一方面借着这些人干什么？借着这些人帮助其他人吧。在约瑟的这一个例子里头，且不说以色列的他的那些就是儿子们怎么样，或者以色列自己怎么样，我说以色列就是雅各，对吧？今天如果没有约瑟这一个人出现，埃及会怎么样？埃及要死很多很多很多人的。但如果我们还用那种就是神的主权的观念来看这个事情的话，我们会觉得他所说神所命定这个事情啊，就意思说上帝今天让这个事情成就的，对不对？上帝不是造成饥荒的那一位。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祝福了这个地上的种子，正是因着上帝的祝福还在其中，所以呢这些东西才会增长，所以丰收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那饥荒从哪里来的？饥荒从创世纪我们可以看到说 当亚当犯罪了以后，神说地因着你的缘故受了咒诅，是人把咒诅因为不听从上帝的话引入了这个世界，所以就带来这些问题，是不是啊？所以今天呢，这个事情就是要这么发生。至于圣经上说神命定这个事，我觉得很直接很简单的解释就是说，当上帝作为一个全宇宙的主宰者和维系者，他所设定的这些法则从他这里领受就是门祝福，把咒诅让人因为有这样的就是被上帝教让人来掌管这个物质世界，当人把咒诅引进来的时候，就带来这些不好的结果。这个整个这一套规则是谁设立的？是上帝设立的，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这不是非常合理，只能有这么一回事。上帝是祝福的源泉嘛，对不对？所以当神命定这个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非常合适的，不是说他是这些作者。因为你一旦相信上帝是这些东西不好的东西的作者，或者是大家所说的许可者，他允许。这个允许这个词好像没有什么危害啊，但是允许呢，这就意味着他也可以不允许，那他还是这个作者了，对不对？他还是这个作者。就像我以前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我就提到说，今天不管是在你的家里有人放了一条蛇进来，还是有人他可以不让这个蛇进来，但是他还是让了这个蛇进来，这个蛇咬到你，那这个人都有直接的责任的，对不对？但是今天在这幅图画里把蛇放进来的不是神，对不对？是人直接或者间接的这么放进来，从亚当把这个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众人，把这个引进来之后，上帝在其中干什么？上帝在这里其实是说借着约瑟要来帮助祝福这些埃及的人，对不对？这是上帝的原则，这是上帝的原则。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分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分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说，当约瑟当他一听了这个梦，然后一听完这个梦马上就有解释，解释完了马上就有方法解决的方法，这绝对不是出于人自己，对不对？这绝对不是出于人自己。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啊，我们其实在任何的一件事情上，不管是日常的琐事也好，或者我们工作学习当中面临的压力也好，或者人生当中大的抉择也好，真正的那个智慧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我们今天呢，真的我就说借感谢主啊，真的借着福音，你现在想想，借着福音我们今天约瑟所有的，约瑟所有的，请问我们有的比约瑟的多还是少？我们今天有的是圣经上讲我们重生的时候领受的是基督的灵，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我们所领受的圣灵，我感谢主，在我们教会里重生的人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不领受圣灵的。你在这里看，神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约瑟有的我们都有，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所处的位置，对不对？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我们都比约瑟强，是不是啊？约瑟成为奴隶，后来又坐在监里头，我们没有那样子，但是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白白的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真的是来学习有约瑟的眼光，是不是啊？学习有约瑟的眼光。当你的眼光在神这里被他所吸引，在神这里头的时候，神就带领我们把我们里面已经有的这个生命渐渐打开。这个生命已经在这里，但是当我们的眼光还在天然人里头的时候，还试图在那里头建立靠天然的方法去做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现今天我们真的有个莫大的宝贝在里头啊，莫大的宝贝在里头，但是我们却不会去用它。我们再来看约瑟，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在他的副车，河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然后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原文做动手动脚，连手脚都不能动。法老赐名给约瑟，叫萨凡纳特巴内尼，好复杂呀。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你说上帝做事情呢 efficient 不，就有没有效率？你要从前面所看的，你觉得上帝啊，你的旨意为什么还不成就呢？对不对？一天之前，如果我们用人自己的方法，人自己的眼光看这个事情，我们还会觉着上帝啊，你为什么还不成就你的旨意？但一天之后，当然约瑟不是那样做的，约瑟真的是在这过去的，其实大概应该在13年，因为他17岁的时候啊，他领受的那个异象，在13年的过程当中，他是不是本来是在一个迦南地的一个游牧的很小的一个民族了，对不对？那里头的一个孩子，17岁的牧羊儿童，然后在埃及，成那个时候真的是大国啊，文明古国，对不对？在那里头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个宰相，你就想一想，这个事情在人看来是多么不可能的。所以今天啊，如果当我们去来跟随上帝的人啊，可以有一个，我觉着。就是说这么来讲啊，上帝的道路啊充满了 surprise。 上帝的道路充满了这个令人惊讶的东西，而且上帝做事情的方法绝对不同于我们人。你只要愿意来真正的跟随他，上帝就在这里，每一个你来跟随他，你看中他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东西可以赐给你，借着这些东西在你的人生当中来设立伏笔。当然每一个人来讲，我们可能对上帝的胃口不一样，是不是啊？今天来讲，我们的每个人的限制在什么地方？我们每个人的限制在于我们对神的胃口。上帝的恩典已经赐下来了，神说在末后的时代，他要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凡有血气的人来，对不对？所以今天来讲，我们每个人的局限就是我们对神的这个胃口。这一个事情啊，这一个事情，当然对有的人来讲，听这样子的事情会觉得多少还是一个定罪感，因为觉得哎呀，万一我不渴慕神怎么办啊？今天呢，其实上帝并不要求我们现在直接就渴慕神。你现在想，我们为什么会不渴慕神？想一想为什么不渴慕神？不渴慕神的原因啊，其实在另外一个地方，不渴慕神的原因在于说，我们现在有其他的东西在满足我们。今天有，就是简而言之，有偶像在满足我们。今天我还被这个偶像所满足的时候，我对上帝是没有胃口的。我被天然的东西所满足的时候，我对上帝是没有胃口的。上帝不要求我们自己来改变这件事情，上帝要求我们愿意来放弃这个偶像。这有区别吧？这有区别。有一个是我自己要改变一切，自己来渴慕上帝。如果用这样子的心思来面临渴慕这件事情，那对我们是一个定罪，尤其当你不渴慕的时候， 当然当你渴慕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优越感，对不对？你觉得我渴慕神，别人不渴慕神，那不是这样，这还是在律法之下来理解这个渴慕的这个含义。今天呢，其实所说的渴慕就是说，你如果现在的这个光景啊，你现在的光景不好，当你听到福音之后，你知道上帝真的想要带领你出去，上帝真的想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你，把最好的生命给你，把因着耶稣基督这个生命把最好的祝福给你。我自己我真的想要出去，我想要出去，你自己真要想要出去啊，上帝就有办法可以把他的话启示在你里头。但是你如果不想要出去，那就没办法了，真的。所以最终来讲，人是有责任的，人的责任，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不高，就是说你真的想要出去，真的想要脱离属地的东西，真的想要脱离。那么怎么才可能真的想要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了，当你在这，你现在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对吧？生活在肉体里的时候，你觉得很好吗？你如果觉得不好，那今天想要出去，这是多么，这有要求多高呢？没有什么多高的要求吧，真想出去。但是如果今天明明知道不好，我还想待在里头，那这个东西啊，真的就没办法了，真的就没办法了。上帝其实对我们的要求一个，就是说想要出去，剩下的他都可以做，但是你要想不想出去，他不能替我们做这个决定，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没有，在这13年里头，上帝就做成了这么奇妙的事情啊，这么奇妙的事情。然后后面呢，我就这一段我就不仔细讲了，我就那很长很长的经文，大家其实故事也都很熟悉。简而言之呢，借着这个事情，上帝就让这个应许实现了。他后来呢，他的哥哥们来到埃及，他们不是在迦南也有饥荒吗？他们来到埃及来换粮食的时候，然后在这里头还有一些很戏剧性的，这个约瑟把他们可以说是怎么样，不能说这个耍弄了一番啊，但是起码就是把他们让他们学了点功课吧，对不对？学了点功课，最后他就弟兄相认啊。然后呢，后来就把以色列也带来了，就是他的爸爸雅各。我们看这段啊，在46章了，已经跳过好几章。46章第一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我们每一个人啊，在我们想我们的人生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往往习惯于想的我这一人生怎么样，对不对？我所看重的事情，我的计划，我的视野等等等等，这个思想呢是天然人正常的思想。但我们到神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上帝来拣选人的时候，他的心目是不是是他可以说是他这个永恒的这个国度啊。所以当他拣选雅各的时候，你看没有，这个时候雅各好像已经 out of the picture 了，对不对？这个图画以外了。但是上帝呢，把每一个人属他的人放在这个他国度的这一幅图画里头，是不是？这个时候向他显现的时候，就意思说，你看没有，上帝呢考虑的实在是太周详了，把所有的人放可以被放在他国度里头的人就放在这个国度里头。那对我们来讲，跟随这样的一位上帝是真的是多么好的事情。你想想，我们怎么可能想到，我们连自己生命当中的很多事情都想不到，前面的事情无法计划，更何况把整个这么多的人都算在一起。但是当上帝来带领的时候，他拣选雅各的时候，他为什么拣选约瑟的时候，这中间呢都是照着他自己国度的计划，照他永恒的计划，是不是啊？这一点是神所做的吧，神所做的吧。对我们来讲，当我们说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固然来讲，随着我们自己在这其中来成长，我们就越来越看重上帝的国度所要成就的事情，是不是啊？但是就算我还没有成长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放心说，我只要跟随了这位神，是他自己在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啊，是不是啊？ 但是我要想要成为他国度的一部分嘛，我愿意成为他的国度的一部分，愿意被他来更新，被他来改变，是不是？所以你看没有，当上帝前面来对他拣选的时候，完全是根据上帝全备的这一个计划在其中。你就想一想啊，如果我们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的人生怎么样才能够有意义啊？你想，你一个人如果人生很辉煌，我们就想在这世界上能够建立这个事业的人，有的人得了诺贝尔奖，有的人或者怎么样了，这东西还是很小的一个范围内的。有一天这东西都过去了，是不是啊？有一天都过去了。但是呢，在神的这个国度里头，就等于说我们在这其中任何的投资，我们在其中任何真正与这个国度有份呢，这个是存留在永久的。这真的是有意义的事情啊。然后他后来呢，他到了埃及，就跟他儿子约瑟相见，所以他以前所本能所知道的这个儿子将来是承受上帝那个应许那个恩高的，得着双倍祝福的，他当时都以为这个要失去了啊，但事实上呢，他原来的那个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没有错。然后约瑟就在埃及治理全地，拯救了埃及人，当然也拯救了他自己的家人啊。到了50章，这个时候呢，雅各死了啊。雅各死了之后，我们来看这一段就结束。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我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罪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说，你看没有，他哥哥们呢一直都有一个特点啊，他们的想法都是非常用新约叫做 carnal， 对不对？其实就是非常正常的，很一般人的想法，对不对？当他们看到他哥哥，就他的弟弟好像蒙他父亲所爱，甚至心里头也觉着可能是蒙神所爱的，他们天然人的想法就是嫉妒记恨，然后一步一步下去，甚至想要害他，对不对？这就是天然人的想法，完全正常。今天呢，当约瑟今天就一直都没有对他们挺好的，对不对啊？他们就想，这是看着他父亲的面子才对他这样的，这个想法是不是还是天然人的想法？这就告诉我们啊，当圣经上说人如果愿意自己脱离卑贱的事情，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什么叫做卑贱的事情？天然人的事情就是卑贱的事情，天然人的想法，属地的想法就是卑贱的想法。在上帝这里啊，他其实是要把他的那个眼光，他的那个思想，他看问题的角度给我们。今天这个啊，在天人来讲是没有的。当我们人呢愿意脱离天然的东西，就可以领受这个属天的不同的眼光。他们说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说，今天啊，唯一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一个人，天然人，很正常的这种天然人，变成一个属天的人啊，就是当他里面有属天的这个眼光的时候。当约瑟看这个问题，至终他看问题都是从上帝的这个眼光来看问题的，是不是啊？不管是当他来面临自己的困境，或者面临那个波提乏的太太的那个诱惑，或者是他在监狱里头，或者当他来面临这个需要解闷的事情，或者当那些人忘恩负义，当那个酒镇忘恩负义的时候，然后甚至他弟兄来害他的，就 就是以前害他的弟兄怎么样来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今天是不是只有一件事情让他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得胜有余，就是他这个属天的眼光。而他这个属天的眼光怎么来的？我们在前面讲信心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到这么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当神的话进到你内心里头之后，你今天看问题想问题就用神的话来看问题了，是不是就是神的眼光啊？所以今天呢，其实就是因着上帝的同在，今天约瑟看问题，他就是上帝看问题的那个方式，他把上帝的那一个眼光领受了，这是不是叫做信心啊？所以他今天看一切的事情都是这么看的。你要知道，这一个对我们今天来讲真的是应该去追求的。当我们去追求上帝的同在，他把他的眼光赐给我们，他把他的同在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样子呢才可以得胜有余。你只要回到天然人的方法，我们就没有办法过约瑟的这样子的生活，你就经历天然人正常的失败，所有人的瑕疵，所有人的限制就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每个人可以这样子，但我们每个人能够可以从上帝这里来领受。说另外呢，我在这最后用这个图画来结束。这个图画在前面的一个系列里头啊讲过很多很多次。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约瑟的这个例子看到一个对圣经有一句话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注释。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哪一句话，约瑟的这个整个的一生的这个例子用来解释圣经的一句话，大家会想到什么话？当然不是，这不是个没有个标准答案，这是完全是你自己的一个看法，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最好的这个解释就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大家看到了吧？在约瑟的例子里，是不是说这句话怎么来解释呢？拿谁的例子呢？当然，最好的例子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例子，但是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约瑟的例子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大家这句话是被人用烂了，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当我们还在肉体里头的时候，我们活在肉体活在天然里头的时候，我们怎么解释这句话？我们把这个解释成就是所谓上帝的主权，他掌管一切的事情，我什么也不用操心，但是呢我还活在肉体里，这个不叫爱神啊，这个不叫爱神，对不对啊？这个不叫爱神。爱神是什么？爱神就是领受神，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你在约瑟身上看到一个什么 quality， 他可以，为什么他有上帝的同在？为什么他可以从上帝这里领受？就是对神有这个胃口嘛，刚才所说的，对不对？对神有这个胃口。今天呢，这个就叫爱神。那为什么我用这幅图画来描述这个啊？我们如果用这个底下的这个撒种的比喻来讲啊，今天任何一个所谓爱神，就是内心里对神有胃口，可以从他那里领受他的生命，领受他话语的，那今天呢，他所领受，你所领受的这一个，你不是喜欢上帝的这个，你就可以领受他的这个吗？那你所领受的这一个，就是刚才所说上帝给你打一切伏笔用来祝福你带领你的那一个东西。当我们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个实底是什么？是不是就是领受进来的神的那个话？这个就是上帝用来成就一切的。在约瑟的例子，他有个很简单的那个话，那个信息是什么？就那两个义闷，是不是啊？这个进到他心里头，他保守住了，一直就是这个带领他前面的，是不是啊？所以呢，但是呢，在上面这幅图画啊，什么叫做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有益得益处？今天在新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上帝的一个心意是什么，把所有的人能够迁到，把所有可以被迁到基督里头的人迁到基督里头，因为上帝的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恩典全部在基督里，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只要一个人喜欢的啊， 就是内心里想要成为在基督里头的新人，内心里想要脱离这个肉体的生命，这就叫做爱神了，对不对？就是有这个胃口，想可以领受这个福音。今天呢的特点就是什么？今天当你一开始还在这边，还在这个肉体里头，内心相信的还是属世的这个谎言的时候，你知道这样的人在肉体里头有个什么特点？不开心，不满足，这不是你想要真正待的地方，对不对啊？今天因着你在天然的这种环境里头，天然的状况里头，不开心不满足，那这是不是就有了一个动力啊？是不是就有了一个渴慕的心啊？就想要过去。当你没有听见福音的时候，你可能就在教会里做基督徒，你也可能就说在律法之下，只是在教会里头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好好的去侍奉，但是内心里觉得自己怎么样达不到上帝的要求，内心里头找不着出路，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你内心就积蓄着什么？对上帝那个话语的一个渴慕，一直在那积蓄。所以当有一天福音传到你耳朵里头的时候，突然你就知道，哇，这真的像抓着了那个救命稻草一样的，这就是我一直所找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你虽然待在一开始虽然待在这个黑暗的光景里，但是呢这些时光没有一天白待的，因为待的更越多呢，这个积蓄的那一个内心里头迫切想要出来的那个心就 越强烈。所以一旦福音领受了以后，就可以领受非常快。保罗就是这样的例子，他前面走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甚至去杀害基督徒，但是当上帝的启示临到他的时候，他在短短的时间里头他就可以成为使徒，是不是？所以今天呢，不在乎一个人现在处的是什么光景，不在乎你现在有做了多少不好的事情，在保罗的例子里，他甚至杀害基督徒爱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然后你一旦开始领受这个真理，开始明白一点，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时候，今天你就知道说，这才是真正我想要待的地方。你这时候就对上帝是不是充满了感谢？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每个人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经历。虽然我们有领受启示，但有的时候又会跑出去，是不是啊？然后呢，撒旦会在肉体的这个范围内，借着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思想，或者是身体上的疾病，或者什么样这一类的东西，天然人里头的东西啊，天然的那些渠道，就是肉体的这边渠道，黑的这边来影响我们。但是你要知道啊，撒旦所可以做的事情，他所有做的工作都在黑的这边，是不是啊？在基督这边，他是完全没有任何地位的。所以今天他越来骚扰你，今天每一个属神的人，今天什么时候被他骚扰？就是里面那个我又迁到这个肉体里头的时候，是不是啊？然后你迁到肉体里头，他才能够攻击你嘛。你如果在基督里头，绝对是得胜有余的，是不是啊？所以今天你的内心里，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待在基督这边，所以就会被他骚扰，就会被他影响到。他攻击你越厉害，对于你呢，跑又重新回到这里头，就有个越大的一个动力。所以呢，他虽然可以攻击你，但某个意义上，他真的帮了你。为什么？他就把你更快的推到基督那边去了，是不是啊？但这里头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叫做爱神的？在现在这个定义里头很简单，就是想要待在基督里的，是不是啊？就是你内心里一直想要进到这边来，想要带到这边来，你就会发现啊，无论生活里头发生什么事情，最终来讲都是起到一个作用，让你待在这边，就是把你更快的进到这边了，进到这边来。但是呢，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有的时候啊，我们内心里真的，我们是属神的人，我真的是想要在这边，但是天人里头还有很多谎言，我们还在相信天人的那个谎言的时候，我们就会又待在这边，对不对？在某些方面又会待在肉体的这一边。但是你会发现啊，你只要属神的人， 你待在肉体这边，这不是你自己归属的地方，你越待在里头啊，你的痛苦就越深。属神的人只有一个归属，就是神那边，就是基督那里头。就好像以色列的百姓啊，当他们被掳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其实巴比伦对他们还不错的，巴比伦王对他们不错的，所以后来要让他们回来的时候，有些人不回来的，他们有的人先回去，有的人后回去，对不对？你要知道，那些真真属神的人啊，真真属神的人是享受不了巴比伦的。所以今天呢，如果属神的人待在这边啊，我们都会发现，在生活的某方面一定会有深刻的痛苦在里头，因为你不属那个地方，你不属那个地方。他就告诉我们啊，这里头一方面上帝设立的这个规则就是这样，原因就是在这里啊，你属光明的呢，你在黑暗里就不舒服，然后黑暗这边呢要来攻击你，又只能在黑暗这边，所以他来攻击你就把你推到那个光明那边去了，对不对？因为他你本来就不属这儿，你心里又想要去那边，只是现在因着天人的这些错误观念，你不得不待在黑暗里头，所以他攻击你的时候就让你更快有更多的理由，有更迫切的心从这地方离开，进到基督里头，对不对？所以上帝设立的规则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但是今天呢，这一句话说这句话的人，如果想要待在属肉体的这一边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那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对圣经的这样一个解释，把自己所有的责任都丢出去，然后自己也并没有想进到上帝那边，想进到基督那边，但是却指望上帝做一切的事情，那不是那么回事，对吧？所以在约瑟的例子上就看得太清楚了，所有其他的事情，他们怎么样来加害于他，撒旦借着人怎么样加害他，别人怎么样陷害他，或者他怎么样那个别人忘恩负义，都没有关系的，因为他是属神的人，上帝就可以使用这一切的事情。这一个智慧啊，只有神有，只有神有，只有神知道。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何等的奇妙的一位上帝啊！你真的是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不管我们经历的是平顺，不管我们经历的是各种各样子的困难和挑战，但是主啊，因着主你的同在，你就可以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得胜有余。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头对我们每一个属基督的人所定的这样子的旨意，是吧？真的是主你自己借着你的灵，借着主你的话，今天一步一步成就。你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当我们内心里真的是对主你有个更大的一个胃口，真的是让我们今天就在主你这里，每天真的是与主你同行，每天从主这里领受，以至于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一步一步得以实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